常棒的诗班，
也是非常棒的信息。因为主耶稣永远活着，所以我们不惧怕，我们可以继续不断地往前走。时间真快，好像还没开始就到了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今天早上分享了第二章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主耶稣透过他的宝血，透过他的舍命，拆毁了我们中间所有隔断的墙。但是也有弟兄来问我说，都拆了，那我们是不是都没有私密空间了？我们要向所有的人都完全的敞开吗？我想意思不是这样哈，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个人非常个人的空间，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事全部都要齐头式的平等，所有的全部都要公开，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那一些恶意的，那一些不美的，那一些对人有伤害的那一些墙，我们应该把它拆了。那我相信大家都能够领会是这样的一个含义。那么第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我们还没有完全分享完，就是这一个新的群体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外邦人，无论是哪一个国家，哪个民族，哪一个阶层，哪一个群体，只要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群体。这一个新造的群体就是要为上帝做见证，所以这个群体的素描就是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他说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里就提出了不再做外国人，也不再做旅客，而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我们不是外国人，我们是同一国，我们是上帝的国。我们不是一个客旅，我们不是一个旅行者，我们乃是神家里面的一份子。那么同国就是同样的身份，同一个家就是同样的信仰，同样的身份就有同样的责任，同样的信仰也就是有同样的生命。那么接下去他又说到这个一个更特别的观念，就是圣殿的观念。他说什么呢？他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圣殿，一国一家一殿。一国我们已经说了，一个家，我们一说到家，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我们一说到教会是神的家，我们就立刻进入到家的这个观念的思想。可是当保罗和新约的作者说到神的家的时候，他的观念不是一个家庭的观念，是旧约的家的观念。旧约的家说大卫家、以色列家、犹大家，是说到一个群体，上帝子民的群体。那么因此当保罗或者其他的这些新约的作者说到家的时候，他的观念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是一个家庭的观念。那我们常常说是教会是神的家，所以我们要拼命的想办法的来营造家的感觉，这个也不是坏事，这也是很好的。家，教会有家的温暖， 但是圣经里头说到我们是神家里的人，这个概念比我们所想象家庭的概念还要深，还要广，还要重得多，就是上帝子民的群体。在希伯来书第三章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家全然尽忠，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什么叫做神的家？被基督治理的群体，也就是让基督掌权，让基督作王的群体，那就是教会。教会是神的家，是由基督来治理的群体。接着他在希伯来书三章第六节接着说，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就是神的家了。所以家有一个特质，就是把我们的信仰坚持到底。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生命，而且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生命坚持到底，不可以半途而废。也就是这个见证不能够只是短暂的，以后就消失了，就破碎了，就失去了，是不可以的。 OK， 那我们接下去就分享到这个圣殿。这里他说到了三个概念，第一个是 the foundation of the temple， 根基。什么是根基呢？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使徒大家都了解，这个先知到底指着什么？是旧约先知吗？不是的。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新约的使徒和新约的先知，也就是新约圣经的作者。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先知不是指着旧约的先知呢？看第三章，我们第一天昨天就看过的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个奥秘在以前的时代，保罗写以弗所书之前，耶稣降生之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旧约的先知也不知道的，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现今嘛，现今启示的对象是使徒和先知，可见得这个先知指着新约的先知。新约的先知是哪一些人呢？就是新约使徒以外的作者，马可、路加、犹大、还有这个雅各和希伯来书的作者。希伯来书的作者到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确定是哪一位，那也是希伯来书是新约正典最后列入的一卷，因为关于作者的身份有很多的争议。很多的人说是保罗写，有很多人说是别的人写，甚至由亚基拉、百居拉夫妻写的，很多很多的说法。但是虽然经过这么多年的讨论没有定论，最后还列入新约的正典，因为它的内容太宝贵了，它的内容的真理跟整本新约和全本圣经的真理是完全吻合，而且就全教会给予最高的一个评价，最后也列入了新约的正典。这是教会经过很多年的祷告，有圣灵的带领，做最后做的决定。那么我们都接受这个权威，因此教会是建立在圣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他们从神所领受的启示，也就是整本的新约圣经，是我们整个教会建立的基础。那么有基督耶稣自己做房角石， 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的里头有说，匠人所弃的石头，神已经拣选为房角的头块石头，the chief cornerstone， 房角的头块石头。我不知道当初建造圣殿或者很多伟大的那些建筑，古代的建筑，他们怎么样来决定这个这个房子的整个的平面的水平是怎么拉，我真的不知道。头房角的头块石头，圣殿的房角石，他们说大概有20尺长宽，非常巨大的一块石头。它先放下去，它是最重要的那个基础，它放得正，这个房子盖得正，放歪了房子就歪了，放斜了房子就变成斜塔。它放得非常正，非常的准确。我真的佩服古代的建筑师，太厉害了。我们要盖房子的时候，要先找到一个基准点，根据那个基准点我们要来拉水平，拉好了水平以后才可以造这个基础。那我们以前我们在盖房子的时候，不像现在有非常有雷射的仪器，我们那时候没有，是拿一根塑胶管里面装水，然后基准点定好了以后，这个水的位置在这里，另外一头的位置点下去就是跟它同样的水平，用这样的方法来拉水平，当然会有稍微一点点的误差。现在你定了一个基准点以后，用雷射一圈，所有的定点都是在一个水平上，那是非常棒。而古代的时候到底怎么做我们不知道，而耶稣基督就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所有的建筑就是以他为根基，以他为依据，那就是最重要的。虽然是使徒先知他们得到启示，但是所有的启示是根据耶稣基督，是房角的头块石头，是最重要的那块石头。然后呢，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 the structure, the foundation, the cornerstone, the structure, 我们就是这些 structure, 所有的这个建筑的材料。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主乃活石，是匠人所弃的，但是是神所拣选的，我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为灵宫，成为神居住的所在。它是 living stone, 我们好像是活石一样，像耶稣，我们就成为上帝建造圣殿的材料。全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所以太奇妙的一件事，外邦人本来在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也是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可是他们蒙了恩典，因为上帝把所有隔断的墙都拆毁了，而外邦人居然成为建造圣殿的这一个石头，建造圣殿的材料。本来是被拒绝在圣殿之外，可是他们居然成了这一个圣殿的材料，以后成为上帝居住的所在。这是多么多么奇妙无比的一个恩典，那我们就是充满了感恩。而外邦人不是别人，就是你我。我们对犹太人而言，除了犹太人是内邦人，我们全都是外邦人。我们不要看到还没有信的就说他是外邦人，他不是外邦人，我们才是外邦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外邦人，可是我们却可以蒙了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拆毁了一切的墙，我们就成为圣殿的材料，我们就成为一个同一的见证和同一的侍奉。每一块石头都有它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教会中，我们是上帝圣殿的材料，每一块石头，无论它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 隐藏的显露的，每一块石头都是宝贵的，每一个材料都是宝贵的，都是重要的。我常常用什么来做比喻呢？我用 puzzle， 用拼图游戏来做比喻。教会好像是一个大的拼图，每一片都很重要，少掉一片，那个图就不完整了。弟兄姐妹，你不要以为你无所谓，你参与不参与无所谓，不，少掉一个就失去了整体的那个图画，每一个都是宝贵的。没有谁最了不起，牧师、长老、执事、同工，有名义没有名义，有职分没有职分，在上帝的面前同样的宝贵，同样的价值。没有哪一片是特别重要的，没有哪一片是特别不重要的。当然一个 puzzle 最主要的图画都在中间，边上都不太重要。哇，上面一大片，好多一千片的拼图，大概有100个是天空，都是那个蓝色的，没什么重要。可是每一片没有了就不行了。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 puzzle， 请问当你要拼这个 puzzle 的时候，你是从哪一块开始啊？你能够从最中间的那块开始吗？你找得到吗？不可能的，除非小 baby 只有5片那可以找得到，1000片你怎么找到中间的？你绝对找不到的。你要先找到四个角，对不对？因为它最明显的有四个角，然后呢就找那个边儿，有横的边儿是蓝色的，就是天空；有绿色的横的边儿，那就是草地。然后我们就从四个角、四个边儿，然后慢慢往中间。从来没有一个人从中间往外。哇，那假如你能那样做，那是真是佩服你，佩服的不得了了。所以我们从外面到中间，这个叫做地方包围中央，就是从边开始。你说哪一个最重要？说老实话，最不重要的画面，那个四个角落最不重要的画面，可是你若不从它开始的话，那就不行了。所以最不重要那些边，最没有画面的那些边，在整个拼图的过程中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弟兄姐妹，在教会中有一些看不见的侍奉，有一些隐藏的侍奉，有一些有名义或者没有名义的侍奉，只要认真在上帝面前付出的每一个肢体，每一片这个 puzzle， 每一个 piece， 每一个工作，每一个见证，每一个生活，都是宝贵的不得了。所以我们千万千万不要轻忽我们在上帝面前的价值。以后我们的教会就成为圣殿的一部分，整体的圣殿是历世历代的众教会的总和，我们也是整体圣殿的一部分。而我们这一部分，我们要完成我们的责任和使命，什么呢？就是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神要居住在我们个人心中，神也要居住在我们的整体的群体之中。所以神要住在我们中间，这个是不得了的一件事。你知道会幕和住这两个字是同一个字根，住这个字，住在我们中间，住这个字是会幕的动词形式。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住在我们中间的那个住字就是会幕的动词形式。到了启示录的最后，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那个动词和名词同时发生。圣灵住在我们中间，我们就成为神的会幕，神与我们同住。
我们的教会是有神居住的所在，不是一个地方，而是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一群有生命的基督徒是上帝居住的所在。这是多么的圣洁，这是多么的荣耀，这是多么的宝贵，是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那么荣美，那么伟大。第三章我们真的没有时间讲，我们只能够跳过去。第三章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保罗的自我表白，是保罗的他的身份使命的一个自白，也是为着众圣徒的伟大的祷告。那我们只能够跳过去，我们接着就进入到第四章。第四章第一节就是我们这次大会的主题，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为主被囚的，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是在罗马的监狱。那你看一下第三章第一节，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说得更清楚，我保罗是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真的，保罗假如不是被拣选做外邦的使徒，做外邦人的使徒，就是向那些非犹太人传福音，假如上帝没有给他这个责任使命，保罗会被关吗？保罗会被追杀吗？保罗会最后为主寻道吗？至少犹太人不会追杀他，犹太人恨他入骨，就是因为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犹太人受不了，非置他于死地不可。他是为了做外邦的使徒，因为主耶稣在大马色的路上向保罗显现的时候，主耶稣向保罗显现，主耶稣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就说：“主啊，你是谁？”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我要差你往外邦人那里去，我要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故此亚基巴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使徒行传26章27、28、29节，我差你往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又用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包括犹太人同得基业。为了这么伟大的呼召，为了这么宝贵的使命，保罗最后被关到罗马的监狱。有一次我到罗马去布道，接待我的一个弟兄开了一个餐馆，他请我吃一餐饭，他说我要带你到罗马去看一下。其实他已经带我去罗马看了很多地方，他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人去，我带你去，穿过大街小巷啊，走到一个广场，那个广场多大呢？也就差不多跟这个会堂这么大。在罗马古迹多得不得了，这么一个小小的，可以说名不见经传的不起眼的广场有什么了不起的？我说你带我到这儿来要干嘛？这没什么好看的，我什么都看过了。他说不不不，这个地方非常值得看。我说有什么值得看？他说那个楼，那个楼就是保罗当初被关的地方啊。哇，我说真的，2000年前保罗被关在这儿啊，房子还在啊。他说就是这家。 我差不多要跪下去祷告。哇，真是不得了，我们这么敬佩的，我们这么推崇的，我们一直不断读了他13卷的圣经，我们背了很多他所写的圣经啊，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就在这儿写的。而且我告诉你，保罗被关在这个房子里，当初他被关还要自己付房租，因为在使徒行传第28章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有2年的时间啊，做什么事，他被关还要自己付房租的，所以是很辛苦的。其实他就是被软禁在那个地方，最后他还是被杀，他就在 Austin Way， 在圣保罗大教堂的这个 altar 那个圣坛之下，保罗的这个身体就埋在那个地方。保罗是为了外邦人的得救而被囚而被杀。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就要行事为人，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他针对外邦人，针对你我这些原来不是犹太人的人，特别说，因为外邦人原来在以色列国民之外，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们原来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也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都是如此。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我们却蒙了这么大的荣耀的呼召，蒙了你们既然蒙召，召这个字 calling call 这个词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邀人赴宴啊，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一个王要请很多的客人啊，结果这个也不来，那个也不来，结果王就跟他仆人说，到大街小巷把所有的人都招来，那个招人来赴王的宴席，就是用的这个字 call。 第二是给他起名字，上帝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再叫亚伯兰，你要叫亚伯拉罕 call， 你要叫 Abraham call Abraham。给人起名也是用这个词。第三个呢，第三个是法庭的用语，就是传唤到庭，法院发出传票，让你哪一天到法院出席出庭，也许是这个犯罪了，也许是作证，不管什么要去做什么，法院发出传票，你到了时间就非去不可，假如你不去就会拘提，假如你逃亡就会通缉，那个是不得了的，贵位总统发出了 传票，你还是要去。而保罗用呼召的这个字就是第三个含义，是一个法律用语，传唤到庭，上帝用他无比的全能和无穷的大爱呼召你我，他是宇宙生命的创造者，他召你召我，我们敢拒绝吗？但是他并不用他最高的权柄，而是用他无比的大爱，无穷的大爱，用基督十字架的爱来呼召我们。我们是在爱中蒙召，我们也是伏在他的权柄之下蒙召。而我们所蒙的恩召，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三章说得非常清楚，是一个荣耀的，是一个永恒的，是一个宝贵的，是一个最有价值的呼召。在地上没有一个呼召可以跟这个呼召来比，而我们既然蒙了这样的呼召，我们整个的行事为人，其实行事为人是包括我们的宇宙观，包括我们的世界观，包括我们的价值观，包括我们的人生观， 就是因着蒙了神伟大的呼召，我们全面都改变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原则都不一样了，不再是根据我们以前的原则，而是根据新约圣经的原则，全本圣经的原则。蒙召行事为人，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不要以为说就是做一些小事情，是整个人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当然他就举了一些例子，这些例子看来简单，实践起来不简单。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最重要的焦点是合而为一，因为第二章说拆毁了所有隔断的墙，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心灵的里面，我们是合在一起，是不能够分开的，不是对立的，不是摩擦的，不是矛盾的，而是彼此相爱的。而这个彼此相爱合一的见证是什么呢？显出来的现象是什么呢？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宽容、和平联络。英文的圣经说到谦虚，是说到完全的谦虚， 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 completely 完全彻底的谦卑温柔是要操练的，至少对我而言是经过很严格的操练。我不是一个谦虚的人，我更不是一个温柔的人，我的个性是比较暴躁型的，很容易骂人的，很容易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的，而且我从来也不谦卑的，我自己高傲的不得了，因为我觉得我虽不是天纵大才，但是也小有本事，至少我在念建筑系的时候是全班第一名毕业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了不起得很。上帝当初要呼召我，我是经过了4年的挣扎，我不愿意顺服，但是呼召临到是传唤道庭的呼召，是法律用语的呼召，就是上帝有他至高权柄的呼召，所以就最后必然要顺服。我跟上帝说，因为我念过3个系，非念建筑不可，我不是一个用功的孩子，我在中学的时候一天到晚要画画，哪里用功，我不喜欢读书，所以我第一次上大学是上了台中农学院，那一次是因为台湾唯一的一次教育部规定不分组，以前我们都是分组的，考甲组理工科，考乙组文史科，考丙组是医农科，但是那年忽然不分组，所以什么都要考，什么学校都可以填。其实我已经考过一次了，我觉得我自己是很了不起，高雄最好的高中，考大学这种是 piece of cake 小意思，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只填几个志愿，我只本来只想填一个志愿，成大建筑系，因为我只想念建筑，我喜欢艺术又喜欢工程，建筑就是艺术工程结合，全台湾都没有建筑系，成大是唯一的，但是你想考大学的时候台大都不填，有点太不像样了，所以台大也填了几个就意思意思，只填了几个志愿，我以为是
小意思，考上太简单了。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全校200个毕业生，最后只有3个没考上，我是其中之一。其实我要填别的学校什么都可以上，成大以外的通通可以上，台大当然不行，我的成绩真的不行，可是我都不填了，都看不上了，结果就名落孙山，非常痛苦，我真是羞愧得不得了，居然没有考上大学，无法想象，全校只有3个人没考上，我就是其中之一。啊，就第二年就说啊，总得用功了。没想到第二年忽然就文理不分组，我们考甲组的理工科的，从来不读地理、历史、生物都不念的，但是那年忽然要考，哇，天下大乱。也没关系，反正在台湾的教育现在天天都天下大乱，什么12年国教弄得乱七八糟。你知道现在要考大学，那个填志愿的书有这么厚。因为原来只有30几个大学，现在有168个大学，好多系从来都没听过，好多学校都没从来听过，所以现在弄得乱七八糟。不过现在考大学太容易了，你知道吗？有一年有一个学生8分就考上大学了，考5科，哎，5科8分，哎，总分500分呢。为什么呢？因为哈，台湾现在升学率是130%，因为有130个空位，只有100个人考，你知道吗？你只要写了字儿，你就上大学了，这太过分了，实在太过分。结果第二年重考的时候，就考到台中农学院。我第二次就不敢乱，不敢说，我只填几个志愿，我什么都填了，哇，我填了一大堆，自己都昏头昏脑。我说我怎么会填农学院呢？我对农一点都没兴趣啊，什么系呢？森林系，哎，上山种树，哎，这个森林跟建筑毫无关系，唯一的关系，木头是建筑材料啊。但是没办法，也就只好去了。当然感谢上帝，我就在台中农学院就信了主。我今天没时间说我怎么信主，是在经过很奇特的上帝的安排，我就信了主。然后我就第二年再重考，我说我还是感谢主让我到农学院来信了主。那然后我还是要念建筑，所以我第二年再考，第三年再考，我还是没考上建筑，哎，我就差一点点就到了成功大学，我就填了成功大学所有的系，理工科的系，考到交通管理。你知道我的爸爸不让我念，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50多年前那个交通管理好冷门，现在交通管理真热门呢，航运管理、空运管理、陆运管理真热门的不得了，那个时候冷门的不得了。我爸爸说你念什么交通管理啊，森林还是门科学，交通管理你管红绿灯吗？你管铁路栏杆吗？他不让我念，我说爸爸让我去念，我还要转建筑系，你还要转建筑系，你要花我多少钱呢？我父亲的这个事业啊，非常非常的糟糕，就是在崩溃的边缘，他希望我赶快大学毕业来帮他的忙。我说给我最后的机会，我终于就去读了交通管理。我从来没那么用功过，我知道要根据成绩才能够转系的，我就拼命的用功读书。他们说去年成功大学没有一个人可以转到建筑系，都达不到建筑系的要求，结果我居然那一年就转进了建筑系。我觉得我的人生真是如鱼得水，如鸟翔空，如虎添翼，如什么都行啊，快乐得不得了。我真的一方面很感谢主，我在成大的团契学习侍奉属灵的追求，装备自己愿意服侍主。所谓服侍主就是代职侍奉的服侍主。那没有想到居然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夏令会，我很认真坐在第一排一直写笔记，那个牧师看到我好高兴，他说好好的预备自己将来奉献传道为主所用。我跟他说好好好，心里说不可能，我怎么可能奉献传道呢？ 我经过多少祷告，我已经信了主，我把我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说主，若是你不让我做建筑师，就不要让我念建筑系，假如你给我机会，我一定做一个好的建筑师，能够为主做见证的建筑师，而且我读得非常出色，我就非常非常的快乐。那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说是不可能，没想到这个声音一天到晚在我的心里面，我就害怕，我说主千万不可，什么都听你的，我只要一个，我只要做建筑师，其他的我全都听你的。主的回答是其他的我都不要，这兵家必争之地，你为什么其他的都可以奉献？因为其他的都不在乎，不在乎的就奉献了，在乎的就抓在自己的手里。所以主后来在我的心中光照，他说你这不叫做奉献，你这叫做施舍，你不在乎的你就给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呢？你看到一个乞丐好可怜，给他一块钱，你会不会看到一个乞丐好可怜就给他100美金？你不会的，因为你给的是零头，不要的零钱给了，施舍没有什么爱心。你会看到一个乞丐好可怜，把银行存款都提出来给他，不可能。上帝不是乞丐，不可以向我施舍，你应该把你最宝贵的奉献。经过剧烈的挣扎，我最后就现身了，将近50年前我做了最后的决定，以后蒙神的呼召就加入了校园团契，一直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校园团契，我没有离开过当初上帝给我的托付，就是向学生传福音的使命。当然向学生传福音也不表示说对别人就不传，而是我 focus 在学生，一天到晚都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觉得我心里头非常快乐。我的心理年龄很小，因为一天到晚都是那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我今年76岁，我从27岁做到76岁，明年就50年。但是我觉得我当然不能说我好像17岁，这个太肉麻了，没那么年轻，我大概还是差不多40-50岁的心理状态吧。我向神的祷告说，主，我希望能够做到80几岁，假如你许可，我一生愿意在学生的群体中来服侍主。我加入校园团契到台北，我的家在高雄，台北的同工他们的家都在台北，只有我一个人高雄来，所以我就他们都回家住，我就住在校园团契的办公室，是一个好破旧的房子，是一个日本式的老房子，前面有一个小小的二楼是砖造的，后面都是日本式的平房。那台大有一个学生是香港来的，他的名字叫做张振耀，也许有人认识他，他后来在这个 LA 那边做一个宣道会，他是台大毕业以后在美国做医学检验的工作，那带领一个教会做得非常好。那那个时候他跟我一起住在校园团契，我们两个人住在那儿。我这个分享有一点不文雅，请你稍微原谅我，我要说当时的实况。校园团契的那个房子是一个好老旧的房子，在50年代60年代的时候，台北有抽水马桶的地方不多，大部分都是最原始的粪坑式的，所以每一个礼拜都有水肥管理处的人来挑粪，哇，一挑粪臭的简直不得了，我们赶快开窗然后吹电扇，大家都逃走，等到他们弄完了以后回来啊，用了几个钟头才把房间里面的臭味散掉。可是校园团契的工作非常蒙福，
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就是那么一个小厕所，就是那个小粪坑，哎，结果人太多都满了，没办法了，所以我们就打电话到台北市政府，说可不可以多派一次来挑粪，说以后绝对不可以再打电话，好好的用，一个礼拜挑一次，好好的用，我们总不能说学生来了回家，他要用了我们也没办法，最后怎么办呢？真的要满出来了。所以最后只好我就带着一个台大的学生，我们就去拿了两个瓢，因为校园团契的那个二楼是一个日本时代盖的，有一个抽水马桶早就废弃了，不过那个化粪池还在那个地方。那所以呢，我总算是念了建筑，也念了化粪池的构造。那我就去买了很多化学药品，按照它每个槽要放什么化学药品，以后就理论上经过了它出来的水，就跟一般的自来水的水源一样是可以的。当然我们没有做到那么好。那所以呢，我都弄好了以后，每一天晚上所有的人都走了，晚上十一点我们就开始把粪坑的粪就倒到那个化粪池里面。我开始的时候心里头真是受不了，我是说主，我是蒙召做传道的，我是蒙召要做学生的辅导的，我蒙召要向他们传福音的，我要讲解圣经的，我不是蒙召做挑粪的。我假如不来做挑粪的，我早就做建筑师了。但是我也没办法，我不管的话就满出来了，你就更麻烦，所以非做不可。别人也不住这儿，我住在这儿，所以每一天晚上做这样的事情啊，心里面非常的不甘愿，非常的愤怒。然后但是你也非做不可，熬练了一段时间，慢慢的圣灵在我的心里头光照。他说，你不是说你爱学生吗？你不是曾经流泪祷告说你愿意为学生舍命吗？你不是说主耶稣为我舍命，我也愿为他舍命吗？我没有要你舍命，只不过替他们挑粪你就不要了。你不是爱他们吗？你难道不愿意为他们做这样的事吗？我可以告诉各位，我经过很长的挣扎，我在神的面前说我愿意的时候，我一边哭一边说我愿意。原来我是不甘心，然后慢慢的上帝让我学习 completely humble， 我去做人间最低下的工作。然后圣灵说，你要凡事谢恩，你还要喜乐，要常常喜乐。弟兄姐妹，我学到最后，我真的是喜乐的做，跟那位弟兄，我们一边咬着粪一边唱基督精兵前进，气象战场心，这就是我们的战场。我愿意学习爱那些孩子，替他们做这样的工作，用这样的心情来面对。我不是一开始就会，经过很多的学习。这一位弟兄后来到了美国，他在20多年前就到中亚中甘地区开始了医疗布道的工作。他的身体其实不好，可是一直到现在那一边已经做了非常好的医疗布道，建立了医院。他就是个人带着一批弟兄姐妹，常常他会到台湾来分享他的工作，传达意向。我们每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每次回来我们一定会见面，每一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动作这样一下，然后我们就拥抱啊，那一段时间实在是太美好了，实在是太值得回忆了。有一次，苏文峰牧师，你们都知道他，他的姐姐是我们校园团契的一个辅导，就带着一批学生到校园团契。他说，我们带着这批学生去郊游，都找不到厕所。现在我们到了校园团契，大家欢欢喜喜的上厕所吧。我就说，主啊，赦免他，因为他不知道他说什么。因为他们走了以后，我们今天晚上好忙啊。 上帝让我经过许多生命的学习，这个过程是很辛苦，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要完全的谦虚谦卑。从那个之后，弟兄姐妹，我得到的益处是，从此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工作低下到我看不上，没有再一个比咬粪更低的工作了。所以从此以后没有一个工作我看不上，说我不愿意做，这个实在是大材小用，我从来不这样想。只要我能做的是上帝托付我做的，我就学习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做。过了几个月，不到一年的时间，我被调到高雄，感谢主脱离苦海，不是，我的弟弟就加入了校园团契，他也住在校园团契。但是我走的时候，我就跟董事会报告，这种情况应该改善。董事会听了我的意见，所以我走了之后，他们就改建了那个厕所，让它变成了一个抽水马桶式的厕所。所以我的弟弟来，他就不需要像我一样做这样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爱主。我妈妈信主，她小学五年级，隔了一年她小学六年级就信主了，所以她从小就是敬畏主非常好。我是家中的教会的浪子，混了六七年才信。我的个性是非常非常的可以说是很浪荡的，非常自我中心的。所以在我的侍奉里面，上帝用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来熬炼，来雕塑，让我学习谦卑，让我学习顺服，让我学习走这一条侍奉的道路。弟兄姐妹，因为我们蒙了呼召，我蒙了神的呼召，所以我要走这样的一条路，好像很大的担子，弟兄姐妹，但是经过之后，那一种生命的喜乐，那一种被生命被操练以后的那种经验，是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这一切是为了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不过合而为一的心，那个的心这个字原文是没有的，是竭力保守圣灵的合一。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听到说要追求合一，错了，合一不需要追求，合一已经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舍了他的生命，就把所有的墙都拆毁了。我们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是合一的，这是我们的地位，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要保守，我们不是要追求，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了，意思不要破坏，不要做了一些事，说了一些话，跟人的关系很多的冲突，没有谦虚，没有温柔，没有忍耐，以至于把合一的美好破坏了。今天我不得不承认，在好多的教会中，合一就在不知不觉中，无所谓中，不在乎的这种态度中就被破坏了，破坏了合一。你以为上帝不管吗？有一天上帝要管的时候，我们承受不了的。我们要宝贝这个合一，是透过耶稣基督付出生命的代价所得着的。那么美好的东西，所有的墙都拆毁了，心灵都合一了，求主让我们坚守这个合一。接下去他就说到合一的基础，用七个 One body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那我们就不去多说了，用七个一，一个身体，一个圣灵，一个指望，一主，一喜，一信，一神。那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信仰的核心就是 oneness， 在基督里的合一。七个一的基础就是我们整个合一的基础。接下去七节到十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升上降下，先降下才会升上。那个降下的那位是谁呢？就是将来远升诸天之上的，要充满万有的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不过他在第八节引的圣经是诗篇第六十八篇十八节。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怎么说呢？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相当相当的困惑，因为诗篇六十八篇第十八节是这么写的，他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贡献。跟这里完全不一样哎，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怎么回事呢？是古代战争的时候，征服者就会接受战败者的贡物，战败了拿出宝物来贡献给征服者的这个君王，而这个君王接到了这个礼物之后呢，常常会转赠给他的部下，给他自己的臣民。所以一方面他 receiving， 同时他giving。 在这里诗篇强调的是 receiving， 他受了贡物，而保罗引证的时候是解经式的引经，就强调 giving， 就赏赐下来。当然这一种的解经是当时犹太人非常熟悉的一种解经，也是对旧约圣经无论它的内涵和它的背景和它的文化和宗教的习惯都有非常深入熟悉的了解，所以他们很容易进入这种的解经模式。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这样解经的，既然保罗这样解，就表示上帝允许他们这样解。诗篇讲的是他接受了这个贡献，而保罗应用的时候，把另外一面，他受了贡献，就把他赏给他的臣民。所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的仇敌就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是因为他的得胜，因为他已经胜在十字架上击溃了灵界的仇敌，掳掠就是完全的得胜。当这位基督得胜的时候，就把许多的恩赐赏给他的子民，让他们可以来侍奉他，让这个新的子民的群体能够有侍奉的能力和恩赐。那我想我们就简单提到这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蒙了神的呼召，行事为人要与蒙恩的恩、蒙召的恩相称，他最终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是在十一节到十六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他赐给教会的有这个五个重要的恩赐。这五个重要的恩赐是教会领导者的恩赐，而且不是一个堂会会有这么多的恩赐。以弗所书里头所说的教会都不是指着一个堂会，一个地区的教会，不是指着历世历代众圣徒的总和。有的人说是宇宙性的教会，或者无形的教会的整体，是基督的身体。历世历代的众教会要领导这个众教会往前走，上帝在教会的历史中赏赐了这五个重要的职责职分。使徒和先知只在第一世纪，只在初期的教会，因为使徒先知在以弗所书里面说得非常清楚，是有圣灵启示，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教会的基础。所以使徒先知不是每一个时代都有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要确立传之勇士的信仰权威和内涵，传之勇士的信仰权威和内涵，也就是新约圣经，让使徒和先知来写。他们写了以后，新约的正典完成，使徒先知的职分就结束了。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那这个我不会去辩论，有人有不同的观点我尊重，那这是我的观点。传福音的是指的那些有独特传扬救恩能力的人，历世历代有，其实每个人都应该传福音呢、啊。但这里所说的传福音的是指着那些有独特传福音的恩赐，像 Spurgeon， 像 Moody， 像格里汉，像宋尚杰，像赵世光，也许现在还有一个唐从容，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他比较有争议性，不过他们的确都是有传福音独特的恩赐权柄和能力和智慧，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不是每个人站到台上都能够发挥那样大的功效的，是上帝特选的一些器皿，历世历代并不多，但是这样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有。使徒先知没有了，因为新约圣经已经完成了，因为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启示是启示者所有格，就是上帝的启示，是隐藏在万古之先的奥秘，旧约的人都不知道，而他们知道，他们写下来了，是上帝特选的器皿。今天不再有使徒，但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些教会哦封这个是使徒，我觉得有点奇怪，不过我并不批评，我并不赞成，但是我并不批评，因为我不是上帝，我不能够做 judge， 我不能够做仲裁，但是我不会这样做。 牧师是普遍性的，在圣经里面同样的职分就是长老监督，他们是牧养的责任。教师是圣经特殊教导圣经的恩赐，所以使徒先知是真理的创建者，传福音的是真理的传扬者，牧师是真理的维护者，教师是真理的教导者，以真理为核心，他们的职责，历世历代的众教会，我们的教会一定是要有牧师和教师，无论你称他为长老，你称他为牧师，你称他为监督，你称他为会督，反正他就是教会真理的维护者，最后真理不可以偏差，这些长老们牧师们他们要负着维护真理的重要责任，所以他们一定要对真理有相当相当的了解和认知，而且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胜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要成全圣徒。目的不是说你看我有权柄我管你们，不，他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建立到什么程度呢？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就是认识主耶稣，可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那个荣美的身量。教会成长成熟是教会这些属灵领袖的责任，使徒先知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那传福音的也在历世历代就把福音传到全世界，大量的传出去。而我们每一个堂会里面的牧者、教导者、同工们，受过好的栽培训练的，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众弟兄姐妹，使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这就是教会的目的，也就是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在我们行事为人的事上，要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那个目的就是让教会长大，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目的就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是装备神子民的侍奉，可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假如你看 NIV 的版本，他就说 Until we all reach unity in the faith and knowledge of the Son of God， 就是只等到我们在信仰上和对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上能够合而为一。因为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对主耶稣的认识有神人二性论，有神性论，有人性论，哇，很多很多的争论，到最后非常非常清楚的，那些只接受耶稣的人性是异端，只接受耶稣的神性是异端，必须接受耶稣基督神人二性，他是神道成了肉身，成为完完全全的人，就是根据新约圣经所有的内容综合在一起，我们掌握了最重要对耶稣基督神儿子的认识，已经同归于一。所以使徒先知们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 历世历代的传福音的人继续在做，而我们今天就是要维护真理，然后教导真理，在我们的范围，恩赐的范围之内传扬真理，只等到我们的教会能够成长到同归于一。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中，任何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任何伤害了教会的成长，都是行事为人没有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不要以为这里说的是个人道德，当然个人道德也包含在内，后面会讲。可是最重要的基础和观念就是建立教会，使它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真道的教导和真道的维护是非常重要的。保罗最后的书信是提摩太前后书，提摩太后书写完了之后，两个礼拜到一个月，保罗就为主寻道了。在保罗写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八节说，你要为真道，你要打那美好的仗，你要打那美好的仗，但是还没有说那个仗是什么仗。哦，一路讲讲真道，讲神的道，善道，讲到最后第六章十二节就说了，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也要持定永生，你也为此蒙召。弟兄姐妹，我们教会的长职同工，我们要有一个认知，我们是蒙召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因为真道若是偏废了，偏离了，弄错了，是让神的教会受到好大的损失。因此他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五节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是最重要的，是要竭力， 要 do your best。 那做无愧的工人有好多角度啊，要忠心啊，要尽心啊，要持续到底啊，很多很多。他别的地方说，但是在这里他只用一个描述，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后面的描述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一个合用的工人，陶主喜悦的工人，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可以随便乱说，不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也不可以随便跟着不正确的思想潮流走。世界上的事都是千锤百炼。我问过一个医生，我说听说你们在台大医学院读书的时候，全身300多根骨头都要背。他说当然都要背，不但是要背，而且背的是拉丁文。不但要背那些骨头，还要背骨头上面有好多的洞，有神经穿出来，有神经穿进去，连那些洞，连那些神经通通要背。假如弄错了，该穿进去你把它穿出来，它要往前，手就往后，得了吗？开玩笑。他说我们念医学院苦得不得了。我请问，我们在做大部分都是高科技的，你在高科技的学习过程中轻松吗？多么多么的艰难，付多么多么的代价，绞尽脑汁，看不知道多少的书，多少次的实验都失败。不要说你们高科技，我们这低科技建筑也是一样啊。当我进到建筑系，我以为说，哦，我可以大展宏才，没这回事儿，哪里什么大展宏才？你一开始就是建筑初则，建筑基本化。什么是建筑初则基本化？画线条啊， 那个时候没电脑哎，所有的线条都是钉子尺三角板呢，哇，画画画画了一年呢，一个星期九堂课，九堂课就是画线条，晚上还要开夜车加班，为什么？太复杂了，而且上墨线呢，那个墨线是湿的，你不小心哦一下，整个就毁掉，撕掉重画。我们班上有个女生画了一张图，画了八张，撕了八张，最后哭着就转系了。啊，我们画的横的、直的、方的、圆的、粗的、细的，画到最后，我们的老师就叫我们画 freehand， 就是不用纸 ，freehand， 三十公分，然后平行线，哇，用 freehand 画。画完了以后，我交给老师看了以后，他说：“缺乏感情。”立构图粗细培育你的美学概念。我们到欧洲去看那些古代的建筑，美得不得了，那都是千锤百炼的，不是随便一画就是、千锤百炼，那个美是经过千锤百炼这样训练出来的。难道我们读圣经就可以随便读吗？平常都放在上面都是灰尘啊，美国没灰尘，台湾灰尘多得不得了啊！礼拜天赶快掸灰，要不然牧师一抹，你一个礼拜都没读圣经。圣经是神的道哎，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哎，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合而为一哎。长老、执事、同工们、牧师们，他们是领导者，我们跟着一同学习哎。我说过了，我们当时在台湾最喜欢听的两个讲员，北部寇世远，就是在湾区成立了基督之家，寇世远监督；南部就是刘东坤牧师，我们那时候叫他刘弟兄，刘东坤是我们教会的，所以他们叫做南刘北寇，我们都是听刘寇讲道长大的。刘东坤牧师弟兄他的圣经熟得不得了，我就问他说：“刘叔叔，你的圣经为什么那么熟？”他说：“我生了五年肺病。”我说：“生肺病圣经就熟？”他说：“不是，没事干，一天到晚读圣经。”我说：“那你读了几遍呢？”他说：“一个月一遍吧，大概读了60遍。”哇，而且他博学强记，记忆力好得不得了，你问他个问题，哇，他背20节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你翻都来不及。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立志效法他好好读圣经。哇，范大林长老有没有听过，有没有见过？他是成大交通管理系，他比我晚2年。那我们在成大的时候都在一起读圣经，而且背圣经。我们跟几个弟兄约，我们在校园里面见面第一句话就先问说：“读经了没有？”“读过了。”“背了没有？”“背过了。”“那你背给我听听看。”我们要彼此 check， 假如范大林看到我还没背经赶快溜，我看到他还没背经我也赶快溜，背完圣经再见面。哦，我们背圣经一卷一卷的背，连希伯来书都背耶，希伯来书被称为学不来书，你知道吗？好难的，好深的，太多的旧约里面的引证的。神只在古世界中先知多姿多方，小玉列祖就在这末世界，他儿子小玉我们也早已离他，未承受万有得曾经他创造诸世界，他神荣耀所发光为神本质，常用他全能命令托住万有，他极尽人罪就坐在高天。哎，请你不要鼓掌。上帝问说：“你背了以后实行了吗？”假如背了圣经没有实行，比不背圣经的罪还严重。真的，我们当初背圣经的时候，我们的长辈说背得滚瓜烂熟，做得有滚瓜烂熟吗？假如背了不做，还不如不背。所以我们那时候背圣经，然后我们真是在神的面前学习，把神的道实行出来，这是我们给自己的挑战。我们当初读圣经，说老实话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没什么好玩的嘛，我们没有网路嘛，对不对？现在一上网就几个钟头就过去了，我们那时候哪有网呢？我们只有渔网，别的网都没有。而且你都不知道，我们那个时候信主啊是很惨的，是受到好多好多的约束啊，不准看电影，你知道吗？ 看电影虽不算犯罪，也算是贪爱世界。我是本来很爱看电影的，后来他们带我信了主以后，就说从此你又不可以看电影。哎，我说你不早说，早说的话晚点信，我多看几部再信呢。我很爱看电影，为什么不可以看电影？我问一个传道人，他说难道你要耶稣在黑暗中与你同在吗？放电影的时候都关灯了，你知道吗？哇，你们好聪明啊！你们就笑了。我一听我就跪下来认罪悔改，我就痛哭。哎，我就19年没进电影院，19年，一直到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观念是错的。因为电影是反映人生嘛，哈，我们传道人生非常的简单，看电影可以看出好多人生百态啊，那你有很多可以做你讲到的材料啊，当然不要乱看就是了，不要浪费太多的时间和金钱。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真是哈，我们大学的时候还没有电视，大学毕业了才有电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时间很多，没事干就读圣经嘛。新约圣经读了10几遍，旧约圣经读了5、6遍，就是想要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那时候都不懂，反正先读再说，先背再说，以后慢慢的消化，慢慢的吸收，慢慢的受教导，慢慢的学习，神的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和生命的主流。随时都有神的话在我们的思想里，为什么呢？因为读了，因为背了，因为把它存在心里。要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连真道是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同归于一呢？我真的盼望我们的教会把神的道丰丰富富的放在我们的心里，而我们用正确的方法来读，来传讲。这个群体成长以后的结果，就是4章14节到16节，以弗所书4章14节到16节，消极的方面，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是消极的方面，不是像一个小孩很容易骗，随随便便异端邪术就飘来飘去，摇摆不定，中了人的诡计。其实就是说缺乏分辨的能力，你只有在真道上下功夫，然后你就会有分辨真理的能力。我们的时间快到，但是我很快的提几个原则。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我们的众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真理的分辨上多下一点功夫。其实我就把它做一个很简单的3个小原则。当我们面临到一些争执的时候，有关真理性的生活上的争执，那我们第一个就是不要把相对的事物绝对化。我们的困难就是谈的是相对的，但是我们用绝对的态度来处理。绝对的就是教义的真理，那7个1是绝对性的真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死而复活，耶稣基督升天还要再来等等，这是绝对性的真理，我们一点都不能妥协。但是有一些是相对性的事，我们不能够那么坚持，我们要有比较宽的心胸。比方说因信称义是绝对的，你不可能说哎，不需要信，反正哈，普救论，上帝是爱，所有人都得救，不可以，只有因信称义。但是受洗是相对的，没有受洗能不能够得救啊？还是可以。但是我们会不会鼓励你反而都可以得救，不必受洗？当然我们要鼓励他受洗，受洗的目的是透过洗礼做见证，对我们信仰的一个肯定和公开的见证。但是洗礼有点水礼，有浸水礼， 我们的教会是用点水礼还是浸水礼？浸水礼。我自己的教会也是浸水礼。有没有以前在点水礼过的教会？有没有？有，一定有。到这里以后，教会会不会强迫你还要再浸一次？没有，不需要。那就表示说我们是很宽宏的，我们接纳受点水礼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用浸水礼。有一次有一个大学的女孩跟我讨论点水浸水，我说都可以，她说不行，一定要浸水礼。我说为什么？她说耶稣是下到约旦河浸水。我说圣经只记载耶稣下到约旦河，并没有说他浸下去，也许他只到膝盖。他说一定是浸下去。我说圣经没有记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要浸水，点水就是错，就不，甚至说不可得救。我说你这太严重。然后谈了谈了，最后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是什么，点水里还是浸水里？好凶啊。我说我是浸水里。他说感谢赞美主，那请问你是怎么浸？我说我们教会有受浸池啊。他说不可以，绝对不可以。我说为什么？他说受浸池是死水，约旦河是活水，要在活水里面，不可以在死水里面。我说那开个水龙头，这边挖个洞让它变成活水可以吗？哦，他说你好好诡诈。我说你好坚持哦。我说那你在哪里受洗？他说我们在基隆河。我说啊，真是佩服你们的信心呢。基隆河那时候还没有整治，脏得不得了啊。我当兵的时候是工兵，就在基隆河的旁边，内湖工兵学校，工兵要架桥的，我们全都是到基隆河来架桥实习。哇，你一抽筋抽到下基隆河，那就完蛋了。假如你腿上有破口，下去站三个钟头就烂掉了。因为上游的那些废水，那些工厂的污水，还有脏的养猪养鸡的，哇，一塌糊涂，整个水是黑色的。我说你们真的是为主付的代价大，赶到基隆河受洗。不过也不对，耶稣不是基隆河，耶稣是约旦河，所以你们每次受洗应该包机到约旦河受洗。不过耶稣所受洗的水已经过去了，要把那个水再拿回来吗？我们到底要追求什么？我们要坚持什么？什么才是重要的？信仰才是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外在的，是可变的，我们应该有宽广的心，不要把相对的事物绝对化。第二，不要把次要的事物首要化。我们在教会事工中有首要的，有次要的，有比较重要的，有不太重要的。比方说我们唱诗歌，请问是那个调子重要还是歌词重要？啊，调子重要还是歌词重要？歌词重要。调子不是不重要，也重要，但是歌词比调子更重要。有的调子很好听，但是歌词有问题；有的歌词很好听，但是调子很艰涩。应该又是好的歌词又是好的调子，那就是最好。但是假如歌调子很好听，可是歌词有问题，比方说好多教会都喜欢唱每一次我祷告我就摇动你的手，我就受不了了。为什么每一次祷告的时候摇动神的手呢？神不肯做吗？逼着他做吗？压迫他做吗？神睡着了吗？把他摇醒吗？这是以利亚讥笑拜巴利和拜亚瑟拉的先知，你们的神睡着了，把他叫醒吧，祷告了一天都没用啊。上帝有他绝对的主权，他可以给，他可以不给。那么好的调子，其他的歌词也不错，就是这句不好。所以我都劝弟兄姐妹，每一次唱到这的时候就把它改一下，每一次我祷告我仰望你的手，可以吗？难道不更好吗？更好的，我每一次祷告都顺服你的手，不是更好吗？为什么要摇动呢？就是我非要不可，你不给我摇到你给，这什么道理啊？也许作曲的人 本来没有那个意思，但是唱起来就不对劲，每一次唱到那儿我就不对劲，我就赶快换一个词。我们应该注意那个重要的，不要太注意那个次要的。圣餐聚会最重要的是纪念主，等候主再来。用什么杯，用什么饼，不是最重要的。你用什么杯也不是原来的杯，你用什么饼也不是原来的饼。而且人家当时是真的吃饱的，我们现在是象征式的。有的人一定要用一个饼把它剥碎，我们的教会是这样的。哎，有的是买那个一片片圆圆的白白的，难道那个就一定错吗？难道剥碎的才是对吗？当初只是剥开来是真的吃饱的饼，那喝的杯是放在小杯子里面吗？还是一个大杯子？我曾经去一个教会，他的人不多，他们薄饼聚会的时候一个大杯，喝一口传过来，喝一口传过来，啊，传到他的时候就转一下，传到他再转一下，传了5个又传回来了。后来他们就变成说，传到我就拿卫生纸擦一下，这不是很难看吗？就表示说不够卫生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它小杯呢？因为哥林多前书第10章，我们虽然多，仍是一个饼，仍是一个杯。我就跟他们说，感谢赞美主，因为你们教会人很少，假如你们有2000人要用那么大的个杯，那怎么传呢？我们为什么要在乎这个呢？后来他们也都知道不对劲，后来他们用什么方法？每一个人自己在家里带一个小瓢羹，那个杯来的时候舀一瓢。那既然要舀一个，当初不就可以先倒到小杯子里面吗？我不知道教会到底在追求什么。马丁路德改教运动之后，基督教曾经有过非常非常可怕的一种情况，教义真理的严酷。他们在争的是，当一个圣餐杯有一个苍蝇掉进去的时候怎么办，是苍蝇被圣化了，还是葡萄汁被污染了？他们在教会吵吵吵，最后决定牧师祝福之前是苍蝇把葡萄汁污染了，假如这个已经是牧师祝福过的，苍蝇被圣化了，所以你就喝下去吧。我不是开玩笑，哎，这是在教会历史中发生剧烈的争执，以至于德国的敬虔小会应运而生，就是逃避教会这些无聊的争执，而全心全意的敬虔追求主。不要将特殊的普遍化，救恩是普遍的，每一个信的人都得着。 Grace 恩典是普遍的，但是 gift 恩赐是独特的，是圣灵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有的人有，有的人没有。要把恩赐普遍化，说方言是一个恩赐，每一个人都要说方言，就是把特殊的恩赐普遍化，是错误的，是不应该的。假如说没有说方言就不得救，是异端。我们要把，不要把相对的绝对化，不要把次要的首要化，不要把特殊的普遍化。我想这3个原则，假如我们抓住了，我们来处理教会的事情，大概好多好多的问题都可以就慢慢的消失了。求主给我们属天的智慧，生命的成长，让我们不再做婴孩，然后呢，我们就在各方面长进，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个不是原来的意思，原来的意思说在爱中持守真理， 因为 truth 也是真实化，诚实化， truth 也是真理。在这里整个第四章里面都是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什么什么长大成人真理，所以这个地方就不是说用爱心说诚实话，而且原文没有说这个字，是说在爱中持守真理，在爱中持守真理，这个是正面的积极的。真理若没有爱的滋润，真理就变成僵硬冷漠。我们传扬真理，我们为真理打仗，若我们没有爱，真理就变成冷酷僵硬的，没有人喜欢出来来包容，来接纳，来谦卑，来彼此扶持。然后我们全身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支，照着个体都跟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这个自己是教会，因为按照 NIV 的版本就很清楚， The whole body 就是教会。 Joined and held together grows and builds itself up in love. Build itself up in love. Itself 就是指前面的 whole body. Whole body 就是教会。所以这应该是在爱中建立教会自己，不是建立我们个人，是建立全教会。我们若蒙召，我们要有全教会的概念，不但是我们的堂会，全世界的众教会，我们都应该有一个正面 positive 的一个观点和支持，使得整体的教会是一个在真理的爱中来增长。其实这些要仔细的分享，我们的时间大概11点也不能结束，我们只能够简略的这样说。弟兄姐妹，当说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千万不要以为只是说我们个人生活道德层面的问题包含在内，但是比这个大得多，深得多，重得多，就是我们蒙召是一个新群体，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我们要在乎的是整体的增长。我们因此要谦虚，要温柔，要忍耐，要培育带领那些后信主的，使他们一同长进，让教会里面充满了一同长进，在真道上合而为一的那个爱，在我们的中间弥漫着，充满着，互相支撑着，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而我们所蒙的恩召不是个人的得救而已，是整个新群体的成长和成熟，直到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低下我们的头，闭上我们的眼睛，虽然已经过了十分钟，我还是希望你可以用一分钟的时间回想你当初怎么蒙恩的。你在冬令会里面是更深体会到所蒙的恩召是有何等的盼望，他在你的身上所得的基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而他要赏赐给你在信心中的能力又是何等的浩大。他把所有的破碎的墙垣、败坏的墙垣、对立的墙垣都已经完全拆毁了，而我们蒙这样的呼召，被他拣选，被他预定， 被他救赎，将来在基督里要合而为一，而今天我们已经预尝了合一的滋味。求主就因为我们蒙了这样的呼召，就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合一，在真道上的合一，在基督丰满中的合一，使得我们能够个人和群体都讨主喜悦。你愿否让你的行事为人，包含你的生活，包含你在教会的配搭、教会的参与，都跟你所蒙的恩相称？若是你说我现在认识了、了解了蒙的恩召何等的伟大荣耀，而这个恩召的目的又是何等的伟大，远超过我个人所想象的，是一个群体的见证，我愿意把自己放在主的手中、主的计划中，一生来敬畏他、跟随他。我愿意我的行事为人与我所蒙的恩召相称。你可以把你的右手举一下，我特别为你祷告。哪一位？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举了手你就可以放下。你愿意让你的一生可以与你所蒙的恩召相称？举了手可以放下，我看见。感谢主，感谢主。让教会可以增长，让神的国可以扩大，让基督的身体可以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责任，都有一个使命，都可以有一点贡献。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在主的手中？我最后问，还有哪一位？你感谢主，还有，感谢主，赞美主。大部分的弟兄姐妹都举手，赞美主。我也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朋友，你们来参加这个冬令会，很抱歉，我原来并不知道，所以我并没有福音的信息。但是听说好多的朋友，他们虽然听对基督徒的信息也受感动。若你是还没有信主，你在这里受了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也愿意让耶稣基督那美好生命的呼召临到你的身上，让你的人生有一个大的转机，回到上帝的面前，享受那永恒的福分，你也可以举手，我为你祷告。有这样的朋友吗？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愿意你的人生进入到一个更新的境界？哦，我看到后面有一位，还有吗？后面有三位、四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我看到了，请放下。虽然有的朋友也许你对福音还不够清楚，你或者并不习惯于这样的方式，但若你的心要向上帝举手，他也知道。慈悲的天父，我们为着好几位慕道的朋友，他们举起手表示他们愿意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他们愿意上帝永恒的福分临到他们。主，求你接纳他们做你的儿女，你的圣灵住在他们的心中，新生命临到他们，让他们的生命改变，走上一条新的道路。我们更为着刚刚举手的每一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他们因为认识了上帝的呼召而甘心乐意、欢喜快乐地把自己献在主的手中，愿意他们行事为人与所蒙的恩召相称，愿主赐福给他们，保守他们，恩待他们，引领他们一生能够不于今天所做的奉献有任何的违背， 让他们蒙主的引领，蒙主的赐福，蒙主的充满，使得他们的一生可以与他们所蒙的恩召相称。恭敬祷告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